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1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同埋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7月1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纪念日，不过抗议者因为不满政府无视抗争诉求，围堵了政府总部和立法会。特首林郑月娥露面之后表示，政府施政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更多地反映民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2周年纪念日，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没有在户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而是改在会展中心室内举行，而且规模大大缩小，今年不设市民席，仍要嘉宾被要求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前往，因为附近道路已经基本封闭。从昨晚开始参加为送中行动而殉难的两位青年人举行的追悼会后，很多年轻人留守立法会地区，第三名反送中殉难者过世的消息令那里很多人的情绪更加激动，有些彻夜留在那里。7月1日早上6点以后，立法会附近交通干线关闭，很多学生在那里开始集结，试图向升旗仪式现场推进，期间他们曾经近距离逼近警方防线，不过最终学生没有向警方防线冲击。据报有民主派议员现场劝了学生不要这样做，警方期间亦多次举旗警告学生目前集会非法，要求大家散去。不过画面显示，在升旗仪式会场附近其他地段，抗议者同警察爆发严重对峙，警方使用胡椒喷雾驱散抗议者，最终抗议者午后开始围堵立法会，那里的外围玻璃被堵破，政府总部入口则被抗议者用各种物品堵塞，隔住山栏同院内警察对峙，形势似乎一触即发。升国旗仪式所在会展中心现场内，特首林郑月娥在消失10几日后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场外抗议者的几项诉求当中包括要他落台，他在讲话之中说，今后政府施政要注重市民所思所想，改变施政风格。对于近日的修例争议，令他彻底明白作为从政者需要警醒自己，准确掌握民情，纵使良好意愿亦必须开放包容，纵使政府重视行政效率亦必须耐心聆听，经过今次事件会吸取教训，未来施政会更加贴近民心民情民意，回应市民所思所想所求。报道说，林郑月娥讲话过程中，民主党议员黄碧云现场呼叫口号，撤回恶法，林郑下台，此举反映了议会泛民以及场外学生抗议者的基本诉求。很明显，林郑月娥七一讲话仍然坚持原有既定立场，对此民阵下午召集的游行将再度重申与他针锋相对的诉求，撤回恶法，林郑下台。预计立法会民主党将在七一大游行后继续向特首林郑月娥施压，7月10日民主党将提出弹劾林郑月娥的动议。对此，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对美国之音说，
So the coming 10th of July, the Democratic camp will move forward.
范国威说，7月10日民主党阵营将采取行动，提出弹劾特首林郑月娥的议案，因为他在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上过去几个星期采取一系列不适行动，导致连接出现100万人、200万人街头大游行，完全失去执政的公信力和合法性，香港人民完全失去了对他管理能力的信心。民主党决定现在是提出这个议案弹劾林郑月娥的时间，不过鉴于新建制派仍然占据议会大会的多数席位，很有可能的结果是这项议案得不到通过，但是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摧毁林郑月娥的执政合法性。报道说，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则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表示政府已经从之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香港建制派今年的声音明显加强，香港政研会等团体6月30日星期日在政府和立法会附近的 的天马公园举行撑警队反暴力民间声援大会，支持警察执法。组织者称16万人到场，警方则说现场高峰时6万多人。另外，他们的活动现场爆出记者、议员和路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消息。2019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据报将由人工以及人工智能团队共同得出。记者发稿时，七一游行队伍正在向政府总部这一带前进，不过立法会和政府总部这一带的形势随着七一游行大部队的接近和抵达，可能会变得极其脆弱，充满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的日子，香港人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反送中条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对此表达关注，并且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行视讯对谈。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一7月1号透过视讯和台北连线，说希望台湾总统参选人能够更加关注香港一国两制的情况。
我相信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在台湾落实。
黄之锋说他相信香港一国两制落实的情况是讲明了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在台湾落实，还有希望在未来香港争取民主的朋友和台湾不同的朋友亦都能够更多地连结，在未来面对北京的时候，香港和台湾一起团结面对压迫，争取民主和自由。香港回归前一年出生的黄之锋仲话，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 1.5 制，特别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香港的压迫越来越大，对台湾的压迫亦都越来越明显。而家好多香港年轻人被警方拘捕，面对法律的审判和官司，而他自己亦都是在两星期前才离开监狱。黄之锋仲谈到，已经超过20个民主派人士被关起来，无论是体制内的选举和议员的资格被取消，或者是体制外的抗议，都遭受了很大的打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和黄之锋对谈的时候说，日前200万香港民众站出来反对送中条例，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这个就是实施22年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失败。
所以我也想再透过今天的机会告诉台湾，包含我们主要的另外的政党国民党，包含国民党现在正在进行党内的初选。
罗文嘉话，所以他想透过今日的机会话俾台湾知道，包括另外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国民党正在进行党内的初选，有一项议题不能够忽略，台湾的主权、民主的未来，台湾仲要接受中国政府提的所谓九二共识、台湾方案、一国两制，这个必须是要严肃面对。罗文嘉仲话，当香港的朋友不断提醒不能够相信一国两制，台湾竟然仲有要竞选总统的人士和政党迷信一国两制，台湾对于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有模糊的空间，否则将会跌入去万丈深渊。目前在国民党内非常受欢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在造势场合上强调，如果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实现，除非跨过他的尸体。不过韩国瑜今年三月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的时候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至于有意问鼎总统的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就曾经说，香港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他绝对不谈一国两制。不过郭台铭在中国的庞大资产和政商关系一直引发外界的疑虑。中国国台办日前批评台湾政府公然介入香港事务，甘愿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并且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充分考虑台湾现实的情况，实现统一的最佳方式。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回应说，当全球都在度关心香港争取民主，独裁的中国政府就不在乎世界在度讲乜嘢，亦都唔觉得将一个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系关到生病死去有咩奇怪。罗文嘉话：从民主国家嘅角度嚟睇，当人民承受集权政府之苦嘅时候，都应该伸出援手表达支持。更加何况香港就喺台湾嘅旁边，更加何况香港目前面对嘅集权嘅政府，亦正系透过各种嘅方法夺走台湾嘅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 G20 峰会之后访问南韩，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了南北韩的边境线进入北韩的境内，成为首位任期内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谈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特朗普6月29号星期六在推特上称，希望在非军事区与金正恩握手打招呼。特朗普临时起意的这一场会见在6月30号星期日下午成为现实。特朗普在会谈过程中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刚认为，虽然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会谈是非正式的，但特朗普进入北韩领土开创了历史，意义重大，讲明美国和北韩双方有改善关系，进一步举行会谈的愿望，有可能促成美国和北韩首脑第三次正式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月20号至21号对北韩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金正恩的高规格接待，但访问结束后，中国和北韩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布。有评论指，美国绕开中国直接与北韩对话，可能导致中方在解决北韩问题的作用被边缘化。中国方面则宣称，对于解决北韩问题以及劝和促谈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郭宪刚表示，中方希望朝鲜半岛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中方支持北韩和美国开展对话，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符合中国的利益。
外界认为啊，如果这个朝美之间关系正常化了，似乎中方的这个作用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朝美双方。
郭宪刚话，外界认为北韩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了，似乎中方的作用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北韩和美国双方假如有一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样中国和北韩的关系依然还是非常紧密，因为一个是地缘政治邻居，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另外，中国和北韩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也都是变不了的。还有北韩发展经济，在经济改革方面也都是需要和中国发展关系。所以郭宪刚说，他想中国和北韩的关系、北韩和美国的关系的改善并不矛盾，相反还是能够互相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国家利益杂志执行编辑哈里·卡兹·阿里斯认为，这一次会晤是历史性的，虽然不能够确定平壤是否会真正放弃所有核武器，这个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卡兹·阿里斯称，下一步金正恩将会去华盛顿参加更为正式的峰会，这个将是双方迈向无核化的一大步。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北韩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奈德指出，特朗普对金正恩发出的见面提议显示，他看到了将一出与金有好关系的戏剧维持下去的政治价值。斯奈德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关系的戏剧带来的契机，开始就北韩去核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达成最终的去核目标。斯奈德说，金正恩表明了与特朗普和其他领导人谈论完全无核化目标的意愿，但是他还未有授权他的政府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各种互动。双方尚未就所必须的无核化范围达成一致，何来会晤未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们澄清了双方之间差距有几大，以及缩小这些差距所需的条件。只有成功的开始进行在新加坡和河内之后双方都未能够进行的详细谈判，在非军事区进行的特金握手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特金关系的戏剧可能煽情，但是如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将失去其作为实现北韩无核化目标的工具的价值和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达成一些的共识，同意继续磋商。美方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允许华为采购美国产品。郭宪刚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与北韩问题无关，谈判由美中双方贸易方面的利益决定，中国不会在经贸问题上打北韩牌。
贸易谈判本身 是根据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相互之间的利益而决定的，与外界的这种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郭宪刚说， 贸易谈判是根据中美双方贸易方面的利益来决定，与外界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北韩核问题的解决与否没有任何关系。中方亦都不会利用朝鲜半岛这一张牌来同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较量。郭宪刚说他觉得中方的思维方式与外界亦都不同，外界是抱住一种冷战思维方式，抱住一种灵和游戏来看，中方不是这样，中方是抱住就事论事的态度，不会将这两件事情挂钩。郭宪刚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之所以能够见面，与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亦都有关系。郭宪刚表示特朗普喜欢戏剧化的效果，不按常理出牌，金正恩曾经在瑞士留学，理念不同于其他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与特朗普在大阪会谈期间特别提到了乒乓外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美国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一系列友好互动推动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通常企在特朗普总统一边的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对他星期六作出的宣布表示愤怒。特朗普宣布将会无限期推迟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且放宽对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6月2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说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设备，他们谈论的是没有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这个表明特朗普的立场发生了逆转。特朗普政府在5月16日的政府将华为列入联邦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对外国公司来说，列入这个清单被视为一种死刑，因为他阻止美国公司在未经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与外国公司展开业务。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在当时宣布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华为参与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该公司被发现窃取商业机密，逃避美国禁止向伊朗转让技术的禁令，并被怀疑虽然从未被证实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分支。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巴拉索是总统的盟友，他在参加全国广播公司NBC 的会见新闻界节目时告诉主持人霍德听，他非常担心华为，他认为他们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特朗普犯了错误时，巴拉索说他知道总统是一个擅长做交易的人，他正在就此努力。巴拉索说他不会允许华为进入美国的国家，是他在决定美国国家和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什么。他补充说，对他来说，华为在美国就似一匹特洛伊木马，随时准备从美国这里摄取更多的讯息。在围绕美国对华为政策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往往被忽视。很多国安人士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华为的设备被用于构建新的 5G 移动信息数据传输系统，中国政府可能会向该公司施压，让北京的情报机构通过后门通道进入美国的系统。中国的一部有关图书的法律要求私营公司根据需要协助情报部门。不过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的行动中最近得到加强，联邦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阻止美国电信公司使用华为的设备。事实上，政府对华为信息安全的关注更多的是试图说服那些美国与之分享情报的战略合作伙伴和盟国将华为列入自己国家的黑名单。特朗普上个周末宣布的变化有所不同， 他建议放宽最近对美国公司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限制，特别是中国公司需要制造手机和网络设备的那些中间产品，例如电脑处理器、电脑板等等。华为被纳入实体清单，使华为被禁止为其设备购买关键的零部件，无法获准使用关键的软件，比如华为每年出售的数百万部智能手机都使用的谷歌安卓操作系统。截至星期日下午，美国公司根据政府的新政策，具体能够向华为出售怎样的产品，以及联邦商务部会怎样做出判定，依然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决定将北京的贸易战和华为禁令挂钩，让很多国家安全领域的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将一个纯粹的国防议题拖入更为商业性的贸易谈判之中。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六发推文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同意改变近期对华为的制裁，他就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鲁比奥说，这个会摧毁他领导的政府对华为公司构成威胁警告的信誉，没人会再认真针对待这些警告。鲁比奥随后誓言，如果特朗普转变对华为的立场，参议员就会通过一个新的禁止法案，他预计参众两院都会以足够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白宫方面星期日紧急让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走上政论节目，向批评总统的公众做出保证，即政府对华为的任何立场松动都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库德洛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的电视节目中说，有关华为的事使他试图澄清一下，美国公司会有销售，但只是普通的商品，亦就是全世界其他地区都能够买到的东西。他说，任何构成国家安全担忧的东西都不会获得商务部发放的新执照。政府的这些保证未能彻底消除国会议员对总统就华为问题转变立场的担忧。特朗普总统可靠的支持者，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尚未判定这个立场转变是否是好事。格伦厄姆在面向全国的节目中说，他还不了解总统对解禁令究竟同意了什么，如果只是小部分解除那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他们要向华为出售主要技术，那就会是一个错误。所以格伦厄姆说他还不清楚。格伦厄姆表示，这个显然是一个让步，美国有些的设备可以向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出售，而不会殃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格雷厄姆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是有理由的，它是一家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公司，受军方严密控制，可以被用来劫持技术和数据并窃取商业秘密等等。所以格雷厄姆说它不清楚解除禁令的性质。格雷厄姆最后说，如果是巨大的让步就会遇到很多阻力，如果是小小的让步，格雷厄姆说他认为那个就是总体协议的一部分。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看一看在大城市里面收取大资料的情况，我们会介绍美国过去100年 TikTok 舞的演变，我们会看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垃圾车变身成为艺术品，以及两名艺术家建立社区创意空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脸书资料库被黑客攻破，5000万用户的资料被泄露，突显出资讯流通的问题。城市规划者亦有同样的担忧，因为他们正在透过大数据去促进城市发展。咁，下边系记者易凯文报道。
呢个系伦敦嘅金丝雀码头，从闭路监控嘅摄像机到手机，城市当中飘荡住巨量嘅资讯，而城市规划者就好乐意获取呢啲嘅资讯。麻省理工学院嘅法比奥·杜尔特明白到呢个过中嘅原因，但佢亦都认识到对私隐嘅忧虑。
So who is collecting this data and what?
所以是誰搜集這些資料呢？這些資料會被用來做什麼事情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從我哋嘅大學，我哋可以搞清楚呢啲資料，了解從資料當中可以獲得乜嘢價值，並且將呢啲成果帶翻嚟城市。
但係杜爾特認為，我哋正係進入一個大資料不止於係嚟自個人嘅時代。城市規劃者可以從谷歌街景或者係麻省理工用於記錄綠化嘅樹百科嚟到獲取各種獨特嘅資訊。
In Tripedia, we are collecting
喺樹百科上，我哋搜集咗谷歌街景提供俾我哋嘅資訊。谷歌街景嘅拍攝車從世界上超過400個城市當中搜集圖片。我哋想到，除咗能够睇到我住喺边度之外，我哋仲能够从呢啲资料当中获得乜嘢资讯呢？
杜尔特话：呢啲都系匿名嘅资料，但系都系极为有价值。
Now we can compare dozens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ee。
而家我哋可以通过谷歌街景提供俾树百科嘅图像，运用电脑视觉技术去对比世界各地嘅几十个城市。我哋唔单止可以对比呢啲城市，仲能够话俾城市规划者知道边个区域需要更多树，或者边个区域缺少树荫。
而家我哋嘅世界变得越嚟越互联，杜尔特认为匿名来源嘅资料会极大咁增长，呢个可以减轻对私隐权嘅忧虑。
Very soon, it's not people talking to people that will be tracked.
好快，我哋就唔需要再追踪人与人嘅对话，而系物与物嘅对话。呢个就系我哋所讲嘅物联网。例如路灯对汽车嘅对话，对交通信号灯嘅对话，对人行道嘅对话等等。而呢啲资讯都系匿名嘅，而且亦系真正能够令到我哋嘅城市变得更好嘅资讯。
呢啲资讯能够帮助解决地铁站人流堵塞之类嘅问题，并且迎嚟城市规划嘅黄金时代。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TikTok 帽嘅名字系嚟自于使用特殊金属嘅鞋底撞击之后发出嚟嘅切分音。咁呢一种独特嘅舞蹈咧喺19世纪开始噶，系将非洲部落同苏格兰嘅舞蹈结合而成。咁下边系记者斯伦德带我哋嘅欣赏。
加州奥尔班尼的社区中心里面，这些女仔踢踏住穿过房间，这些踢踏声是来自鞋踭和脚趾部分的金属。
Tap dance is a kind of dance.
踢踏舞是一种舞蹈，它很有趣，因为你的鞋上面有敲响声。
Makes it a bit louder than ballet.
它令踢踏舞比芭蕾更响亮，它会产生更多声音。
虽然这些女仔喜欢上堂，但对她们来说，跳踢踏舞可能是一时的兴起。
I think I might be doing tap dance when I'm older. I'm not sure.
我想我长大之后可能会跳踢踏舞，但是我不确定。
对于13岁的前斯汤姆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近10年前，她开始在这里上堂，现在她在位于伦敦的皇家舞蹈学院进行海外的培训。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舞蹈组织之一。田斯话：无论佢选择咩职业，踢踏舞都有一席之地。
If I do something like music, then I'll definitely use it to influence.
如果我从事音乐，咁我肯定会用佢嚟影响我嘅好多音乐。如果我选择跳舞，我好可能会将佢作为第二种舞蹈。
呢啲快乐嘅职业舞蹈家多年嚟一直喺度追逐踢踏舞事业。
Today I'm going to be 2 days away from.
我做咗2日就90岁啦，呢个系一种锻炼方式。我喜欢节奏，你知道音乐。如果你要运动的话，对我来说它比走路。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当我上课的时候，我所有的担忧都会消失。
85岁的琼扬尔特说，踢踏舞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妙的事情。
And I've done all kinds of dance. I've done ballet and modern. I taught.
我跳过各种各样嘅舞蹈，我跳过芭蕾同现代舞，教咗大约20年嘅现代舞。我总系将踢踏舞鞋留喺嗰度，因为我非常中意佢。呢个系好好嘅运动，佢令你嘅头脑保持醒觉，因为你必须不断学习新嘅舞步、新嘅编舞。
杨尔特话：每个人都应该学跳舞，最好系好细个嘅时候。
I have a brand new baby in my family now.
我屋企而家有一个新出世嘅 BB， 一个3个月大嘅孙女。我迫不及待嘅想要买踢踏舞鞋俾佢。
杨尔特希望佢嘅孙女喺冇几耐之后会上佢嘅第一次嘅踢踏舞课，将呢种快乐喧闹、充满活力嘅舞蹈形式传承落去。记者斯伦德，加州奥尔巴尼嘅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最近有部分垃圾回收车的车身被画上多种美丽的图案，变成了艺术品。下面是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环境卫生工作总是污糟邋遢，总要有人做。在华盛顿特区的街区，这些工人的工作相对比较赏心悦目，他们的车上摆着充满活力的抽象画作。
这个真的好好玩，它令到我们更受关注，我很喜欢被关注。
莱特为这辆被原创画作的塑胶板包裹着的车感到自豪。这些车五年前开始在街道上行驶，它们是华盛顿市推动回收并展示当地艺术家才艺的项目一部分。原创油画、绘画和混合媒体的艺术品被印制在大片的塑胶上，贴在车上。居民喜欢看到谢尔比的到来。
这个很精彩，给社区增添色彩。
莱特说，自从艺术专案开始，人就变得更加友好，甚至为他们送上饼干和其他零食。
试过令你觉得有些大人或者小孩出来说，看看这部货车真的很漂亮，我喜欢这些艺术，我喜欢你这部车。咁你就响喇叭同佢哋挥手表示感谢。我觉得卡车嘅艺术设计非常漂亮，呢个为艺术家带嚟一个展示技艺嘅机会。
当中亦都包括咗画家克罗塞特。
This takes my art and puts it onto a truck that's going to get seen in a diverse amount of.
将我作品安装喺卡车上，然后佢哋喺街道行驶，咁好多不同嘅社区都可以被人欣赏。
克罗塞特根据照片上的景象绘画，包括美国国会大厦。
这个其实可能是250个形象的结合，然后将它数位化贴在卡车上。
图画展现华盛顿的活力。
The international view of DC is so political.
国际上认为受到华盛顿很政治化，而当你作为居民住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是另一番景象。所以我的画作大致上展现出首都的街头生活和活力。
克罗塞特甚至不介意有污垢和垃圾，将画搞到污糟邋遢。
实际上我用沙的图像或者混凝土的图像去使到作品有粒感，所以最后我觉得部分垃圾会为我作品增加色彩的，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最终恶劣的条件会损坏装饰，而这些垃圾车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装饰一次。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两名艺术家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里斯堡创立了一个艺术工作室，一半时间做零售生意，而另一半就做艺术创作。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希望使到社区变得更有活力。马比的记者艾尔马斯利带我们参观。
Make that round, and then we're going to stick our thumb.
造成圆形，然后我哋将大拇指放入去。喺手工泥塑课上，万森同每个星期两次嚟上课嘅学生分享佢嘅技术。
Today's project is hand sculpting and sculpting.
今日嘅专案系手塑，通过裂窝塑造一个南瓜形状，所以我哋要做两个裂窝，然后拼起嚟形成一个圆形，然后将佢塑造成南瓜形状。
The first time might be a little scary. They're not sure. They're a little intimidated on how hard to push.
第一次可能有啲吓人，佢哋唔确定，唔知道要用几多力，陶泥会变成乜嘢样。但系一次之后，佢哋会变得有信心。一旦有空气入去，你仲系可以塑形、修整，做你需要做嘅。好多学生有艺术背景，但系希望精进技艺，学习唔同嘅技巧。詹森三年前开始做陶艺。
Having your hands in clay is just
将手放入陶泥里边系好平静嘅事，而且好有创意。因为你一开始可能想要塑造咁样一个作品，但系做出嚟完全唔同。最近詹森开始出售佢嘅作品。
I'm humbled a lot of times when someone says they want to.
我感到谦卑，好多次当有人话佢哋想要购买我嘅作品，并将佢哋放喺屋企嘅时候。曼森的合伙人，他的朋友安德利是个首饰匠，他制作多用途的首饰，譬如颈链可以当成戒指带。5年前我们开始找能够启动这个商业模型的地方，然后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做更多的陶艺和首饰制作不是更好吗？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商业模式。
This is a perfect fit.
非常适合。安德利教授首饰制作课。
they hammer the metal, they get an effect, you know, that they never thought they could do.
佢哋捶打金属，佢哋做出一个效果，佢哋从未谂过佢哋自己能够做，佢哋做出一个好似手握嘅嘢。当麦迪斯戴住自己做嘅颈链嘴嘅时候，亦系咁样觉得。
I love turquoise. I'm a country girl, grew up around.
我喜欢绿松石，我从细喺乡下有马嘅地方长大，绿松石一直系质朴嘅形象嘅标志。考虑养马以外嘅第二职业时，佢觉得首饰制作好有发展潜力。
I feel that there has been such a revival of handmade.
我觉得手工制作嘅嘢得到复兴。
And then you can feel how much clay is in the bottom.
你可以感觉到底部有几多陶泥。泥同金属阁楼嘅创办人希望参与复兴，通过夏令营，佢哋想启发细路仔；通过每个月嘅女性晚间讲习班，佢哋想帮助忙碌嘅职场女性放松落嚟。他们的目标是使自己的作坊成为社区里面有创意和有趣的地方。记者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李斯堡报道。
多谢沙底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商业与科技产业称赞特朗普总统决定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达成可以执行的贸易协议，有效改变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29号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日本大阪同意就贸易战继续谈判后，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说希望美中未来达成的贸易协议能够使北京继续承诺开放市场，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兼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在声明中说，美国希望双方在准备完成最后的谈判，达成一项高标准、全面并可执行的协议。中国必须承诺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径和产业政策，后者让美国公司没办法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博迈伦指出，中国正努力建设一个更强有力和更加创新的经济，因此开放市场、增加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互惠的贸易机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如果中国做出必要的承诺，美国政府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解除伤害美国制造商、农民和消费者的关税制裁。代表美国企业精英的商业圆桌会议对特集会达成休战共识感到鼓舞。该组织发表声明，继续支持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径，敦促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解决中国结构性议题，同时取消关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特别提到，特朗普在会晤中表示，只要不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将允许华为购买美国产品。华为的主要供货商包括美国的博通、高通和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代表这些公司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29号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在29号在大阪取得的进展，无论是对半导体产业，还是对整个科技产业以及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来说，都是好消息。双方正在重启谈判，暂缓追加关税，他们对此感到鼓舞。他们同时期待就总统有关华为问题的讲话了解更多的详情。代表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的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亦都对美中贸易战休兵感到鼓舞。理事会发表声明说，如果对中国产品追加关税，将会加速伤害所有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劳工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团体。理事会同时指出，鉴于美中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他们必须本住全球经济的利益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两位领导人这个周末进行的务实和直接的讨论，是向稳定双边关系这个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科技产业意识到美中两国的谈判小组正努力工作，他们敦促双方继续真诚磋商，达成一项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贸易问题的协议。 向一個更加開放、更加互惠的美中經濟關係邁進。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6月21号发布了2018年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讲述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和美国的政策。报告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并且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讲述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6月24号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钟荣双的采访的时候，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所有的宗教信仰，并且说美国正是考虑出台相应的制裁措施。记者首先是问到，在2018年的报告当中，有一部分很详细地谈到中国新疆和维吾尔族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在列入特别关注国之后，中国将会面临哪些的制裁措施呢？
Well, China is designated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That's off of last year's report. We'll now start a new process for the next 90 days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China continues.
中国被国务院定为特别关注国家，这个是去年的报告。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流程，在90日之内确定中国是否仍然属于特别关注国，如果是，要采取什么的相关制裁措施。目前的制裁和中国过去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行动有关，对中国购买某些设备以及向中国出售我们一些设备也都有限制的。
关于中国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据说这家公司是参与了维吾尔族拘押型的视频监控，你是不是支持美国政府将海康威视列入所谓的实体的清单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实际上是禁止海康威视获得美国的技术和生产的零件呢？
我只能够说明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立场，美国政府已经对海康威视采取限制措施，在国会有议案，议员亦都对其他实体提出各种的想法，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对海康威特别关注。
你是不是支持限制美国公司和海康威视开展业务呢？
我们在定性之前不会宣布制裁的，我们不会威胁或者表示制裁，我们要这样宣布，一是什么都不讲，所以目前公布了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会采取立场，亦都不会宣布正在考虑的其他事情。
你是不是支持美国对参与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以及禁止入境美国，以及禁止美国人跟他们做生意呢？
一是我们就宣布，一是我们就不宣布，不理目前的考虑是怎样，这个都是一个内部的过程，到时就会公布了。我们公布了报告，相信讲明了新疆、西藏的问题，以及基督徒以及法轮功的遭遇。我们正在查看可怕的报告，出自一个英国组织，也就是某种形式的法庭，讲的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少数族群器官的问题。据讲其他少数族群，据讲可能是维吾尔人，还有基督徒。但是这个是一个英国民间法庭所讲的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最近推出了这份报告，我们正在看着，我们正研究和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确实发生这一间英国民间法庭所讲的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应该很忧心地关注。
中国说他们的新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你对这个讲法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所做的正是适得其反，他们会造成更多的恐怖主义，他们所做的将会导致更多的分离主义活动，将100多万名的人士关入去拘留设施，这样会激怒所有和这些人有关系的人。在我们的数据中，你做这么大面积、这么缺乏斟酌的事情，将会增加恐怖主义活动的程度，加大反政府的激进措施，这一种事情是会发生的。这个不是中国的制胜策略，我们真的要呼吁他们停止这样做，停止迫害所有宗教信仰。他们最近从省级政府接管了监管宗教信仰，将它纳入共产党来管辖，所以现在这些全国各地都很普遍的。这个是一场反对信仰的战争，这个是一场他们不会赢得到的战争，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主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停止这种做法，采取更为典型和各教国家一致的途径，并尊重个人的人权与人民享有的人权协同一致。如果有特定的恐怖分子就起诉那个人，不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宗教或者种族就将他们整班人都关押起来。
你提到维族人民向你表达了对被拘押的亲人的关心，你能不能够讲下你是收到什么信呢？有多少呢？这些家庭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告诉你什么的情况呢？
我们收到几百名失踪人员名字报告，他们的家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就是几个月，有些是几年添。我们收到一些维吾尔人的报告，不幸的是他们在西方大声疾呼，然后他们的家人就失了踪，没有家人的音讯，亦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因此中国政府持续采取非常严厉的策略，这样必须要停止的。我很失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会这样做，共产党政府居然会这样做。我们呼吁他们正好像其他正常公民社会这样保护个人，而不是监禁他们。如果他们决定追求自己的信仰，应该允许他们拥有宗教自由，而不是将他们关押在你。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所作所为。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双采访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的报道。坦桑尼亚以不公平的条件为理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有报道说，这个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雄心的最大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这个被称为坦桑尼亚深圳的巴加莫约港口建设项目，还包括了修建连接石油气勘探的铁路、公路在内的一个特别经济区，建成后将成为东非最大的门户。该项目由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和管理。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与坦桑尼亚总统基辉特签署了巴加莫约港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备忘录。2015年，该项目举行奠基仪式，但是前总统下台后，继任总统约翰·马古富利未将此项目列为重点。6月14日，马古富利指责中国对这个项目提出的融资条件是剥削性和令人为难，中国投资人设定了只有疯狂的人才会接受的苛刻条件。撰文评论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成败的直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文国海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坦桑尼亚发生的事情不是孤立，巴加莫约港建设的暂停是近期中国支持的项目在肯尼亚、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或者被缩细或者被取消模式的一部分。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利批评中国说，中国要他们给中国33年抵押和99年租约，一旦港口运营，他们不能够对哪个来投资过问，他们想将这块土地当作是自己，而他们就必须补偿中国建港的钻探施工。马古富利还说，中国对他们说，一旦他们建了港口，就不能够再在南部从汤加到姆特瓦拉建其他的港口。之前他指出，实际上投资人是要限制他们发展汤加港，但是汤加港对于乌干达到姆特瓦拉和基尔亚等其他地方的石油管道至关重要。坦桑尼亚公民报说，坦桑尼亚港口管理局局长卡可可在6月中旬的一次简报会上说，中国要求坦桑尼亚政府保证在项目实施期间对任何损失进行赔偿，还要求一系列税收减免，包括土地税、工人赔偿税、技能开发税以及关税和增值税。他说政府正在调查投资人计划控制港口和铁路运输是否目的在于获得从赞比亚到刚果的铜。卡可可说，在控制所有这些同事，他们要将税收计算和审计都放在中国去做，这个可能因为他们控制了所有货物、港口和物流。马古富利总统还指出，该项目已经涉及腐败，为建新港而搬迁的人提供的$50,000补偿并没有给巴加莫约的人受益，而是被转移去令达累斯萨拉姆的少数人受益。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尔伦对美国之音说，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想要成功，不单止要同政府精英，而且必须同地方利益相关方面进行磋商，找到财务、腐败、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风险，然后制定计划来减轻这些风险，并进行监测，以确保这些计划得以实施。
巴加莫若港建设项目就是未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从而使整个项目的成功面临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公民报说，6月7号马古富利总统首次对这个项目表达至今为止最强烈的反对立场，这个使到执行这个项目的希望变得暗淡。现在将球直接踢给中国，看看他是否会重新审视已经订立的条件。6月2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回应说，中方支持中国企业根据市场化原则参与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新闻在报道这个事件时引述前世界银行首席运输专家巴汉达利的话，巴加莫若新港项目在目前的结构下是不可以持续，只有将它当作区域性海事计划进行发展时才能够吸引足够的业务。巴汉达利说，巴加莫若港对坦桑尼亚来说太大了，而且距离达累斯萨拉姆太近，但是由于穆贝加尼地区天然海港水很深，如果它被开发为东非各国所拥有的区域港口才会有意义。宾夕凡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文国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过于乐观地认为在基础建设项目上赚钱很容易，不过现在中国和海接受国更加努力关注金融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并可能会更加谨慎地向前推进。英国电讯报星期四报道，坦桑尼亚总统这个叫停的决定是至今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的雄心遭遇最大的打击，中国正在面临对他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的越来越多的反弹。报道说，此事发生的时机正值这个周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大阪参加 G20 峰会，北京还在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香港的大规模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有报道说，中国新兴的生物科技产业正加紧从美国医药公司那里抢夺人才，答应丰厚的薪金、管理职位和创业环境，同时不用彻底放弃美国的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说，至少有6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几年来在大波士顿地区和硅谷开设了办公室，其中就包括百济神州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在2015年将美国基因泰克公司的医疗主任亨德里克挖了过去。报道说，亨德里克是癌症药物癌斯廷的研制负责人之一，他说服基因泰克的其他雇员亦都加盟百济神州。目前百济神州有美国雇员400多人，在麻萨诸塞州、加州和新泽西州都设立了办公室，他们与美国制药厂前管理人员试验研制的新药。目前百济神州有3种实验药物已经接近完成在美国的实验。亨德里克说，他加盟百济神州前没想到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能够快速创新。百济神州今年计划申请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药物治疗癌症病人的某种白血球异常，如果批准将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物首次进入美国。报道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对美国的生物医药人员产生了吸引力。强生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在电邮中说，与任何快速发展的产业一样，对有经验负责人的需求自然增加，但加盟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美国雇员很多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和企业文化。报道说，中国的新药研制几年来发展迅速，香港和黄中国医药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何俊说，中国研制新药费用低廉，可以再到美国实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官员近日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于降低美国药品的研制费用。报道说，受到西方培训的中国生物科技人员多年来都是在美国制药厂工作，帮助研制新药，为公司创造巨额利润。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学生中心的咖啡室里面就休息。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pped out 以及 to get worked up。
Hey, Li Hua,
Some friends and I are planning to go camping and hiking next month. 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去露营啊？下个月我可能会好忙噶噃。啊，系啦，嗰个周末我已经应承帮我邻居照顾佢只狗啊。
What? I didn't even tell you where we're going.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系，你仲未话俾我听边一个周末？不过 a cop, cop 唔系警察咩？我唔去露营同警察有咩关系啊？
No, no, I don't mean cop as in police officer. A cop, C-O-P, out, O-U-T, is a weak excuse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Oh, 原来 cop out 是想推搪做某件事，但是理由又好牵强。哎呀，好了，我认了，我是不喜欢露营的，要行这么多路又会被蚊虫咬，还要分睡袋，而且我还听说美国有很多熊的。
Bears? Don't tell me you won't go just because you're afraid of bears. That's an even stupider cop-out.
好了好了，同熊没关系，我就是懒，不喜欢露营啫。
That's what I thought. Well, it's better to be honest than to cop out. So do you understand what cop-out means now?
诶，我想我大概明白 cop-out 的意思了。同你举个例，我的朋友 Gina 经常说她想学中文，但是当我主动提出要教她的时候，他又成日话冇时间，呢个就系 cop out。
Yeah, that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Most people just aren't willing to put the time and effort into really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讲到学外语 ，Larry， 我记得冇几耐之前，你都叫我教你睇中文报纸噶。点啊？你听日有冇时间啊？
I think I'm busy tomorrow. The plumber's coming to my house sometime in the afternoon, so I have to wait for him.
得啦，咩等工人嚟整水管啊？边个相信呢啲借口啊？你啊，呢个先至系真正嘅 cop out。呢啲学中文嘅学生，我真系唔想教啦。考试考得咁差嘅，我睇呢个学期佢哋冇一个攞到 A 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it.
你叫我唔好 work up？ 你系话我唔使咁努力，即系咩意思啊？
No, I don't mean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I mean you shouldn't get worked, W-O-R-K-E-D, up, U-P. To get worked up means to get angry or excited.
Oh, don't get worked up 是不要嬲的意思。不嬲，你看看他们写的中文多难看，而且还经常写错字。
Let me see those. Wow, this isn't bad at all. I can tell they're a lot better than they were a few weeks ago.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a few small mistakes.
你觉得他们比几个星期之前进步得多？等我看看。或者你说得对的，可能我对他们要求得太高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ant to learn Chinese. If you always get worked up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you won't notice when they improve.
Larry, 你说得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真的想学的。我不应该看到他们的错就生气，应该多点鼓励他们。
What? Oh, man!
Hey, Jack 和 Ben 两个人在那里这么生气，吵什么？
Oh, nothing. It's election year. Those two are always getting worked up over politics.
Oh, 我知道美国人在竞选总统方面意见不同，但是没想到有些人会争到面红面绿的。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get worked up about something, it shows that you really care about it. Just like you with your students.
咁又系关心某一件事先至会激动，就好似我好在乎我学生嘅成绩。讲到学习 ，Larry， 你准备好上中文课未啊？
Well, okay, no more cop outs.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cop out， 意思咧就系用牵强嘅借口嚟逃避做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get worked up， 就系为某一件事而生气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